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环球新闻。众议院民主党20号提议暂停国债上限到明年底，并核准短期政府经费，未来10日先给政府经费，以免政府10月1号起停摆。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在礼拜一宣布，民主党准备将一个短期的政府开支法案与暂停政府债务限额的要求相结合，在这个礼拜推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之后表示，共和党人将批准政府开支持续决议案，但反对将此决议案和暂停债务限额相结合。有报道指出，国会今年7月份错过了暂停或抬高债务上限的最好期限，导致财长耶伦多次警告财政部可能会耗尽政府的现金储备。目前财政部正在采取非常措施，为联邦政府和政府各项目提供资金。国会在2019年7月曾经批准暂停债务期限两年时间。耶伦早前曾经警告说，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将产生绝对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会给美国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性打击，而美国政府可能在10月达到它的债务限额。美国贸易代表大旗和新上任的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维瑞安20号举行视频会谈，关注中共扭曲市场带来的挑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大旗和屈维瑞安在会谈中讨论了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美英双边贸易问题，并同意两国继续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以应对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做法带来的共同挑战。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日就相关问题继续保持更有力和持续的对话。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酝酿对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启动301条款调查。根据这项条款，美国可以对不公平贸易的国家进行调查，并可以采取提高关税、限制入口、停止有关协议等措施。今日是中秋节，包括全球华人，韩国、越南和东南亚多国都有食月饼、赏月的习俗。西方人就将最接近北半球秋分的满月称为丰收之月，是农民准备收获的时刻。这次满月又被称为玉米月或水果月，印度人就从今日开始祭祖敬神。虽然名称不是中秋节，但不同的文化都会对这一日的满月特别在意。今日同时亦都是台湾921大地震22周年，美国在台协会较早时在脸书发文哀悼921大地震的罹难者，并强调美国好自豪能够同台湾合作。美国在台协会亦在贴文提到，台湾持续努力发展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能力，并已成为印太地区避灾的领导者。台湾亦乐于同国际社会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美国好自豪能够同台湾合作，协助国际伙伴应对全球挑战。美国工业能源消费者协会呼吁美国能源部命令液化天然气生产商减少出口，因为美国的供应量在减少，而价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已经上升了 35% 以上。美国工业能源消费者协会日前写信给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他代表化学、食品和材料的制造贸易商团体，要求能源部采取立即行动，限制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直到美国的库存增加为止。因为美国的总体供应量在减少，而且随着世界各地受大流行病影响的经济体重新开放，需求激增，使人们担心如果北半球的气温特别低，根本没有足够的天然气储存来过冬。同时，因为国际上对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是不断增长，亦加剧了天然气的价格上升，而生产商亦都更愿意出口。美国工业能源消费者协会说，因为利润太低，自2008年他们就看到数以千计的制造设施是关闭。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追踪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美国 COVID-19 死亡病例已经达到694,608例，已超过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在 COVID-19 疫情大爆发前，国际普遍认为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全球大流行病之一。美联社报道称，当时全球人口只是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西班牙流感却造成了5000万人死亡。而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只是一个粗略的猜测，因为当时的记录并不完整。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推估，大约有675000名美国人在那场大流行中去世。目前重创全世界的 COVID-19 疫情在全世界造成至少460万人死亡，但是与西班牙流感不同，现在随着交通便利性大增，病毒亦都能够更快地在全球传播。美国政府20日宣布，将危地马拉检察总长波拉斯以及5名萨尔瓦多最高法院法官纳入反民主以及贪污官员名单中。此举显示，拜登政府同呢两个中美洲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政府日益关切呢两个国家的贪污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宣布呢项决定。他同时说，波拉斯的一名高级助理亦被纳入名单。美国曾经表示对波拉斯丧失信心。波拉斯之前开除了一位调查高层贪污的检察官。至于5名被纳入名单的萨尔瓦多大法官，都是由总统布格吕所属政党指派。这些大法官在今年作出一项违反宪法的裁定。萨尔瓦多宪法禁止国家元首连任两届，但最高法院却裁定允许布格吕可以在2024年寻求连任。布格吕辩称，这个是因为他获得广大萨尔瓦多人民的支持。布格吕亦都同美国的关系紧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承认在阿富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炸死了平民而非恐怖分子。几日后，美国军方在伊德里珀附近发动了一次无人机袭击，击毙了叙利亚境内的一名恐怖组织高层领导。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尉乔善林恩兰尼礼拜一证实了这一次袭击。他说，初步迹象显示，我们击中了被我们当作目标的那个人，并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的迹象。5个大楼官员亦都证实了这一次袭击，但是无办法披露更多细节。圣战分子礼拜一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次袭击打死了基地组织分支圣战保卫者的2名首领，他们是军事指挥官阿布哈姆扎·也门尼同名为阿布巴拉特尼希的第2名头目。分析人士说，这次袭击是今年美国对叙利亚境内的基地组织所展开的首次经证实的袭击。不过美国在当地一直保持着对恐怖组织的压力。位于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的李斯特说，美国在叙利亚西北对基地分子展开精确打击的纪录令人赞叹，特别是从2019年以来，当时基地的全球领导层已被美国无人机瓦解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礼拜一宣布，将在12月听取一个直接挑战罗素韦德案的案件陈辩。几十年前作出的罗素韦德案的裁决让妇女有权堕胎，此案直接要求高院大法官推翻最高法院1973年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结果。后者承认，通常在怀孕24个星期左右，胎儿可以存活前进行堕胎的宪法权利。这个得到共和党支持的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在一旦侦测到胎儿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堕胎。这个通常发生在妇女怀孕6个星期的时候，而多数妇女这个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怀孕。拜登政府上个礼拜正式要求一位联邦法官在法律挑战得到解决之前禁止这项法律的执行。最高法院5月份同意听取这个密西西比州案件的陈辩， 但近期允许高度限制性德克萨斯州法律生效的决定引发人们猜测，多数法官倾向正式限制堕胎权利。最高法院下一个审议期十月份开始。美国参议院国际贸易、海军和全球竞争力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帕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就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新闻作出反应。两人都对前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并在近几个月中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努力提出了警告。卡帕参议员和科宁参议员20号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他们的全球贸易实力感到吃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微妙而又蓄意的举动提出警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为对抗中国的贸易影响力而成立的。两位参议员指出，美国的贸易领导地位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中国显然并没有等待在这个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国无法再继续在过渡内等待，我们必须夺回我们在谈判桌前的席位，在贸易议题上和我们的亚太盟友重新接触。美国政府礼拜一继续用飞机遣返聚集在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市的非法移民。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拜登政府接下来将安排更多的飞机将海地移民遣返回国，并阻止其他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这次行动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驱逐移民的行动。据报道，礼拜日已经有320多名移民乘坐3架飞机抵达海地。海地政府称，预计礼拜二仲会有6架飞机抵达。据一名未获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计划从礼拜三开始，每日安排7个驱逐航班，其中4架飞往海地首都太子港，2架飞往该国第二大城市海地港。遣返航班除了继续从德州圣安东尼奥起飞外，可能亦会从埃尔帕索市出发。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2名高级官员称，在德尔里奥市桥下露营的移民已超过15000人。拜登政府将允许无人陪伴的儿童和一些移民家庭留在美国境内，并为他们指定接受庇护听证的日期。但其他移民将返回海地，包括无申请庇护的家庭和所有的单身成年人。美国参议院无党派资深议员、法规专家伊丽莎白·麦克多诺礼拜一裁定，民主党人不能够在他们的35000亿美元预算法案中，包括旨在为数百万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途径的特赦条款。麦克多诺表示，民主党的条款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都是一项广泛的新移民政策，所以它不符合对预算法案中可以包含的条款要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民主党人对这一决定深感失望，但在预算和解中为移民获得合法地位的斗争仍在继续。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称，民主党的这个条款是不恰当和激进的，他很高兴见到失败。他表示，参议院的规则从来都没有允许将全面和变革性的对预算影响很小的新政策假冒为预算法案，以其通过预算调节程序避过阻挠议事，以简单多数通过。麦康奈尔还补充说，这个裁决讲明民主党人的愿望是几咁激进，他们的极左愿望清单和他们希望利用来强行通过法案的预算调节程序是几咁脱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礼拜一发布投资者警告，希望投资者警惕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风险。可变利益实体结构涉及2个实体，第一个是设在中国境外的空壳公司，通常都是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 第二个是一家中国公司，该公司持有在中国开展业务所需的许可证。这两个实体通过一系列的合同联系起来，包括授权书、股权质押协议和独家服务或商业合作协议。由于中共政府限制外国人拥有中国关键行业的公司的所有权，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通常使用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在向美国投资者出售股票时，这些公司从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而不向他们分配这些公司的所有权。换句话说，当外国投资者购买使用可变利益实体结构的中国公司股票时，他们购买的是外国空壳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公司在中国的实际业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警告投资者，如果中共政府认定他们违反法律，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将面临风险，在执行任何合同时可能会受中共司法管辖，并可能受到实体所有者和美国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影响。